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度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好，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那保罗他爱威菲利比教会，他也想念那里的众圣徒，因为他一想到他们那么认真的信靠耶稣，而且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心中就喜乐。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里的冠冕的希腊字是指那种希腊的运动会，那种竞赛当中要颁赠给运动员的胜利的冠冕，通常它是由那个野橄榄叶、青芫荽菜还有月桂树叶编成的。那运动员他们最伟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得到这样的冠冕。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向着属天标杆直跑的属灵运动员，一方面他自己竭力追求主，他也带领别人认识主、追求主、同奔天路。那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他劬劳所结的果子，所以有一天他会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那真的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日子。所以保罗论到腓立比教会就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然后保罗劝勉他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站立得稳，这个站立得稳是指一个士兵他在敌人这样子一直冲过来的时候，他鼓起勇气站在最前线，站立不移，站立不摇，站立得稳。那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就是处身于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属灵的战场，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也许有一些一大堆人的话，一大堆不容易的事情临到，可是我们就是要全心倚靠主才能够站立得稳。靠着主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倚靠主的恩典，倚靠主的大能大力，站立得稳。主真的会赐下贵用的恩典，而且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主自己会站在最前线帮助我们抵挡仇敌。如果腓立比圣徒他们靠主站立得稳而且得胜到底，就会成为保罗的冠冕。接下来保罗提到两个人，有阿爹跟寻都基，叫他们要在主里同心。根据古老的推测，他们说这个有阿爹寻都基就是夫妻，他们是腓立比的狱卒。他们因着保罗他们的见证信了耶稣，那后来他们成了腓立比教会的领导人物，可是他们之间有争执。但是有人认为这两个人是姐妹，是妇女，有可能腓立比教会的那些圣徒就是在这两个妇女的家庭里头聚会的。 那当时的妇女其实很少公开露面，可是你会发现在初期教会，妇女她们担当很重要的职责。那这两位曾经在福音上跟保罗一同劳苦，可是现在却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同心。那保罗知道不同心一定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就请求与他真实同父一轭的一位腓立比圣徒做调停人。他特别提到说，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有人觉得说，其实呢，这个调停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同父一轭，所以保罗显然是有指定一个人，请他呢调解这两位，就算是姊妹吧，调解这两位姊妹的纷争，这样可以在主里恢复和睦，大家继续同心合意的追求，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保罗也提到格利勉还有其他过去跟他一同为主做工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被神记录在生命册上。无论是旧约时代或是新约时代，凡是向神尽忠的选民，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记不记得主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接待耶稣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记录在那个生命册上。每天你想到这件事，你就应该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接下来腓立比书4章4节的命令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世界的人事物支配的，因为他是靠主喜乐。他之所以喜乐，是因为神与我同在，是因为我得着神的同在，我以神为乐，不是以这个世界上的事为乐，我是以神为乐。有个牧师他得了淋巴腺癌，所以那个恶性的细胞在全身流窜，但他的心里面常常充满了神医治大能的圣经故事。特别你看前面4本福音书都提到很多主耶稣所行的医治的神迹，所以他学习靠主常常喜乐。他做了几个月的化疗，可是没有办法抑制那个肿瘤的生长，所以到最后他整个人已经其实是濒临死境。就在这个时候，神跟他说，你花3天的时间祷告赞美主，第3天我会有所行动。这个牧师有一点怀疑，他所听见的真的是主的话吗？因为化疗伤了他的声带，而且他身体非常虚弱，他没有办法说话，怎么有可能赞美神，对不对？可是这3天呢，他就每一个小时播放他喜欢的诗歌，然后他在心里面跟着唱。到了第3天，他就听见神说，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事，读马可福音11章。这个牧师一听，他赶快翻开马可福音11章来读啊。读完之后，他觉得神的意思是，因为马可福音11章那里提到，主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就枯萎了嘛，哈。所以他觉得神的意思就是，神要让他的肿瘤像马可福音11章那棵无花果树一样，会枯萎就没了，哈。所以他就轻声的感谢神，让他的肿瘤枯萎，然后消失，哈。很快他就发现他的声音开始有力量，然后他的食欲也恢复了，所以接下来几天他都吃得很痛快。医师检查他，然后验血，发现癌症不见了。他真的经历神医治的大能，恩典的大能。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药，这是圣经上讲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们不管处于任何的境况，一直要靠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4章5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近了。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那么近，我们要持守谦让的心。这个希腊字谦让，意思是谦卑、温和、有耐心。好，谦卑、温和、有耐心。威克里夫把这句话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忍耐的心。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忍耐哈。以前恐怖分子把那个什么炸药放在那个洗发精里面、瓶子里面，哦，从那以后，每次搭飞机都需要非常忍耐，因为你不能喝水，不能通过那个安检，对不对？哦，现在我们更要忍耐，每天都需要戴口罩。我想主回来的日子真的很近，那个灾难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哈。所以我们当向众人知道我们有忍耐的心。丁道尔把这句话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柔软的心。摩法特译本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宽容的心。所以那个意思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要怀着谦让的心、谦卑的心、温和的心、柔软的心、忍耐的心、宽容的心，警醒度日。接下来六到七节是非常宝贵的命令，主说：应当一无挂虑。这个是主的命令，一无挂虑。那你一有挂虑，你就立刻借着祷告、祈求交给主，然后感谢，感谢主已经垂听祷告。当我们一开口祷告祈求的时候，主已经知道了，他一定会处理我们所提出的请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祈求的事情还没有成就，就继续感谢，继续感谢，这样子主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诶，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一祷告，你会发现所有的答案就出现了。有这个弟兄，他有一天正在自家的顶楼查看水表，突然一阵风吹来，砰，他的门被关上了，打不开了，他就被关在楼顶。他试图把门踢破，可是一点都没有用。事情这么突然，他完全没有准备。然后他这个附近左右是没有邻居的，他想说：哇，我一定要在顶楼过夜了。他就觉得很无助，他就匍匐跪下，要向主祷告祈求。他跪下来的时候，哎，突然从那个跪的方向望过去，他竟然看见门槛的砖头底下压了一个纸包。哎，他就赶快过去把那个纸包打开，竟然是钥匙。原来是从前他的父亲就是防患未然，就是怕有这种事情发生，预先把一个钥匙藏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他如果不跪下来，就是把脚踢断了也没有用，好，看不到那个纸包。可是你看他谦卑的屈膝祷告的时候，哇，答案就出现了，神出手相助。从此不管他遇到任何困难，他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祷告祈求。所以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我们也一样，不要挂虑，祷告祈求和感谢。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今天的属灵战场在哪里？在这里，心思战场。好，心思战场。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思想会决定你为人如何，思想会决定你的人品，思想会决定你的行动。那保罗叫我们思念什么，思想什么呢？首先你要思想真实的，真实的，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虚假的事，网络世界 有很多不真实的传闻谣言、啊、而最最真实的当然是神的话，神的道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圣经是真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主，思想主的话，然后行在主的道中，才能成一个真实活在神面前的人。如果一些事情，有一些话，有一些想法跟圣经不符合，跟主的道不符合，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要把它放掉。真实的希腊字的意思是诚实无畏的，诚实无畏。接下来他说要思想可敬的，这个可敬的希腊字意思是可畏的，可钦佩的，可畏的，可钦佩的。英文钦定本圣经把可敬的翻译作 honest， 诚实的。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可敬的翻译作 worthy of reverence and is honorable and seemly， 意思是值得敬重的，光荣的，温文有礼的、啊、值得敬重的，光荣的，温文有礼的。摩法特译本翻译作 worthy， 有价值的。哇，翻译的词这么多，可见可敬的这个希腊字是很难翻译的。希腊人他们在描述啊、那他们有希腊，不是有很多希腊神话里头很多个神明吗、啊、他在描述这些希腊诸神跟他们神庙的时候特别会用到这个字。那如果他们用这个字来描写一个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好像一座移动会移动的神庙，意思是他非常值得受人敬重。所以有人觉得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作高贵的严肃， Nobly serious， 高贵的严肃、啊、所以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有一种神圣尊严的味道在其中、啊、世上的确有一些很轻率平庸的事，只有轻浮的人才会对他有兴趣、啊、但是基督徒他们要思想那些严肃的、尊贵的、值得敬重的、光荣的事情。底下保罗提到公义的，希腊人对所谓的公义，他给这个字所定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有公义，意思是他能够给神给人应得的东西。换句话说，公义就是指人能够面对责任，又能够容神益人。好，你知道有些人的心思总是放在哎呀怎么样可以享乐啊，怎么样可以超洁净啊，让我舒服一点，常常想这类的事。但是基督徒他要留意的是他对神对人有责任，所以他要对神对人负责，要容神益人。好，当然公义的就是公平的。另外他提到清洁的，清洁的这个希腊字是指道德上不受玷污，道德上不受玷污。有时候它用来形容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它是指一种洁净的东西。这个清洁的东西呢，适合带到上帝面前，让神来使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着卑鄙、污秽、下流、猥亵的事。有很多人他们看那些色情网络，所以他们里面想的都是一些很污秽的事，他们的生命生活都受到污染。可是基督徒要留意心思清洁，思想那些清洁的事，他的心思是可以让神察看，而不需要觉得在神面前很羞愧的。所以基督徒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接下来保罗提到可爱的，可爱的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使人产生爱念的事物。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字翻译作 lovely and lovable， 美丽可爱的，惹人爱的。而这个摩法特译本把可爱的翻译作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有吸引力的。威廉巴克莱认为有一个英文的同义字就是 winsome， 意思是悦目的、迷人的、引人注目的、啊、这个就是可爱的意思。 悦目的、迷人的、引人注目的、很可爱的事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时刻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比方有一些很仁慈啊，或是充满了怜悯啊，或是宽容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很可爱，他们是那种有吸引力而且人见人爱的人。另外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意思是有好名声。英文扩大版圣经把有美名的翻译作 kind and winsome and gracious， 就是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好，什么叫做有美名？就是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魔法的译本把它翻译作高尚的、高洁的、有优良素质、啊、所以有美名就是高尚高洁有优良素质、啊、而且呢这个字、啊、希腊人呢其实是特别用来指着，因为他们会拜那些希腊的诸神明、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献祭给这些诸神的时候，他们先有一段肃静的时间，他们会跟神讲一些美善的话语，他们其实是用这个字来描写这种状况。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思想那些仁慈的、高尚的、高洁的、有好名声的事，而且去效法。接下来保罗说要思想德性，德性这个希腊字是指可称赞的理由、勇敢、美德。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 virtue and excellence， 美德跟优点。美德跟优点，这是基督徒应该思念的事。在四章八节保罗说，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有什么称赞？我特别想到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还是一个被许多人称赞的弟兄，我也很称赞他、推崇他，因为我觉得劳伦斯弟兄的话很简单，可是我们常常思想很帮助我们与神更亲密。我讲一段他讲的话，他说，我一直相信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人，主耶稣呢是亲密的与我同在，我能随时跟主谈话，我需要主做我的一切，我需要主引领我明白神的旨意，并照着神的旨意做事。我做事就是随时求主指引，做完了我就感谢主。他说不住的祷告是什么呢？不住的祷告就是随时随事随地跟主不间断的有一个亲密的交通。他说我们要用时间安安静静的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交通，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与他不断的交通。他说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间跟主耶稣很亲密，可是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开始工作，我们仍然要继续与主亲密，珍爱他、敬拜他，如同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一样。他说怎么样能够跟主不断的交通呢？他说只要以主为我爱的目标，一心向着主就可以了。他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同样跟主亲密交通，他在厨房工作，他说我在这个厨房的吵杂声中，几个人呢同时都在呼叫我拿这个拿那个的时候，我的心珍惜与主的亲密，如同我跪着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他在修道院里头，他们领圣餐是要跪下来拿的。他说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为着爱主，我拒绝一切他不喜悦的事，我一心就是向着主而活，我只见主与我同在，不见别的。他说主是我的安息，我的喜乐，我注重时刻与主亲密同在，不做一件主所不喜悦的事，我不说一句主不喜悦的话，我不想一个主不喜欢的思想，我就是单单要来爱主，因为主配得无限量的爱，主是爱我， 为我舍己。他说灵性的长进是在乎与主亲密，与主亲密的交通，我就有喜乐跟力量，因为我一直体会到主的爱，这个使我只见主不见别的。他说与主亲密而经过一切是多么滋养我的心灵，力上加力。他说与主亲密而经过患难，即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他说与主亲密，我为主而活，人与主亲密才能侍奉的合乎主的心意。人如果与主亲密，他不会不知道主的旨意，因为与主亲密的人，他很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不是出于主的。我与主亲密交通就什么都好，我离开主一分钟都不好过的。他说与主亲密何等有福，我在那种与主亲密当中做事，一举一动都要按着主的心意。他说我不是独自读经，我跟主耶稣一同读经。他说主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主所救赎的人与主亲密。所以这是主耶稣最想要有的，就是我们跟他很亲密。他说你越爱主就越认识主，你越认识主就越爱主。他说亲爱的主啊，你夺了我心的时候，我也夺了你的心。你吸引我来爱你，无非是叫我更体会到你多么爱我，也因此更多尝到主的爱。我很喜欢劳伦斯弟兄，因为你每次看他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你跟着可以跟主更亲密了。所以如果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基督徒要多多思想那些被神称赞将来会得赏赐的事。当然我们也留意在我们周围被人称赞的事，多加学习。接下来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保罗身上，我们真的要思念他一些很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事，例如他的热心，他追求主很火热，他顺服主服侍主也很火热，他的立了志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还有我们要效法保罗的谦卑，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接下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谦卑？因为他一直没有忘记他是个罪魁，但是他蒙了主的恩典。还有我们要效法保罗对圣灵的顺服，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保罗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就顺服下到特洛亚去。圣灵就借着马其顿人求助的意象引导保罗由这个特罗瓦就到欧洲去了。保罗勇敢地顺服，所以他就去腓立比传福音。保罗在腓立比因为赶出一个使女身上的鬼，结果被使女的主人控告下监牢，被剥掉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两脚上了木狗。保罗经常是为着传福音而受苦，可他一点也不退缩。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的勇气， 还有他那种为主受苦的心志，那样的为福音摆上。在罗马他被囚的日子里，保罗发现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可是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可是我们要效法保罗的心是那么的宽大，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那种宽大慈悲的心肠使他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他只是期待耶稣基督被高举被传扬，他就欢喜快乐。这是我们要向保罗学习的。另外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祷告，保罗的每个祷告都是值得我们去祷告的祷告。你看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多么扎实，在前面第一章，对不对？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看见保罗一直祷告，所以就会有人信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基督徒诞生了。而基督徒的诞生跟成长跟保罗的祷告代求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保罗身上那个祷告是不停的，是一种不住的祷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他说他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的祷告不只是不住的祷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对保罗而言，他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是他颂赞或是祷告的原因。而你会发现他的祷告大多数是在那里关心别人，还有别人的需要。所以代求是保罗灵性生命的血脉，他为着那些心境悔改的人，还有他所建立的教会所献上的祷告，是世世代代的祷告模型。因为他知道祷告对圣徒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你看见保罗为他尚未谋面的圣徒尽心竭力的祷告。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一章二十九节。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尽心竭力这个希腊字你也可以翻译作比赛，一个运动员比赛，或是较力争胜，或可以翻译作热心劳力，或者翻译作苦干奋斗。所以你发现那个保罗的祷告是很热切有力的，所以用尽心竭力，用这种很活泼强烈的言辞来描绘他的祷告生活。他尽心竭力的祷告，也尽心竭力地为主做工。你再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他祷告到跪下来祷告。 为教会祷告。如果你想要为教会祷告，为教会众圣徒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拿起保罗这段祷告词，把它念一遍，在心里面，用这段祷告词祷告，神一定会垂听。好，保罗他绝对相信祷告会蒙神垂听。你知道，对于一个经常活在那种超自然领域里头的人，他们常常跟神在那里谈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干预。最近我们多多为台湾平安祷告，我们相信神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干预。没有任何环境是不合适祷告的，而保罗很可能边走路边祷告。你就要知道，保罗到各地地传福音，他又没有劳斯莱斯可以坐，他也没有波音747可以坐，不是吗？所以他只能走路啊，所以他一定是边走路边祷告。另外你会发现，保罗他也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人，他切望别人为他祷告，他请求帖撒罗尼迦那些新信主的人为他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5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也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也为我跟曹牧师祷告，非常谢谢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他也这样跟腓立比教会讲，他说，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接下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4:10-23。腓立比书4:10-2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10-23。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那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心可以追溯一段很长远的日子，在使徒行传16:17，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在腓立比传福音，后来又辗转赴帖撒罗尼迦跟庇里亚。从这个时候开始，腓立比教会已经在一些实际的需要上照顾保罗。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除了腓立比教会外，他没有接受其他教会所送给他的礼物。那在这里保罗讲了一些很动人的话，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意思就是说， 我并没有期待你们送礼物给我，虽然你们送来的礼物让我很感动，我也很高兴，但是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已经足够有余了。而我心里面觉得欢喜，纯粹是因为你们的礼物在上帝面前已经成了你们一项极大的进账。他们的慷慨使保罗高兴，但不是为保罗的缘故，是为主的缘故。保罗觉得说，这个腓立比人所送给他的礼物其实是献给上帝的，是献给上帝的祭物，所以他称这个礼物是极美的香气。在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那个烧香会烧出香气来，表明的是上帝悦纳的祭物，好像祭物的香气直透上帝的鼻孔。所以保罗对他所收到的礼物很高兴，不是因为他使自己得意，而是因为这件礼物会给他所带来的人带来好处。那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给腓立比教会一个奇妙的应许，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亚伯拉罕认识他的神是全足全丰的神。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我们照着神的心意给出去，神不但会使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而且他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我们怀里。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走在生命的大道上，看见一个招牌写着天堂杂货店，走去以后发现有群天使在店里头招呼人，站在不同的角落。有一个天使就拿一个篮子给他，对他说，我的孩子，你要谨慎挑选你所要买的东西，这个杂货店里可以找到一切基督徒所需要的东西。很高兴拿着篮子，他拿了一些耐心爱心，他心里想说爱心比较需要再多拿一点，又看到体谅，他也很需要就多拿一些，又拿了智慧，拿了两袋的信心，接下来又停下来拿力量跟勇气。哇，他发现篮子快满了，等到他经过走道的时候，看到祷告，他觉得这个很重要，赶快又拿了放进去。结果接着一走，我看见有平安喜乐，这个也要。他看见赞美跟救赎，这个也要，他又拿了一些。走到柜台，他要付账的时候，他就问天使说：“我需要付多少钱？”天使说：“你就随身带走吧。”他说：“我究竟要付多少钱呐？”天使就笑着说：“我的孩子啊，耶稣在很久以前已经替你付过账了，耶稣在很久以前都替我们付过账了，所以神国度里那个荣耀丰富的宝藏都是我们的。每天早上你都可以来到主面前，主啊，你的荣耀丰富都是我的，愿你荣耀的丰富的同在大大充满我。”保罗他认识这个荣耀丰富的国度，他认识他的神是荣耀丰富的神，所以不管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因为他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如果神让他储备件有缺乏甚至饥饿的时候，他就进食祷告嘛，得到主荣耀的同在更丰富。如果神让他储丰富使他饱足有余的时候，他仍然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所以随时随在他都住在基督里，眼目定住在主的身上，他一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就是他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所以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保罗而言，不管神要他做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来到这位荣耀丰富的神面前，仰望神，神既然你要我做这件事，你就赐给我从上头来的能力，赐给我你的丰富的荣耀。然后他就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活出基督，也带出神的同在。英国有一位信心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经常去他家附近的公园 就坐在公园的长板凳上跟神交通。很多时候呢，如果有人走过来，哎，就会来坐在他旁边，他就会仰望主怎么样把生命分赐给那个人。如果他知道那个人不认识耶稣，就默默祷告求圣灵叫他知罪，吸引他来亲近神。所以人们经常可以感觉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同在，而向他敞开他们的心，所以靠近他的人离开的时候都会得到祝福。 Smith Wigglesworth 他经常这样讲，他说如果你的服事没有给人生命，就是给人死亡，让他们离开时候的光景比你遇见他们的时候更糟糕。而 Smith Wigglesworth 怎么样把生命带给别人，就是他常常要让自己被神充满，让自己被圣灵充满，被神的同在充满。有一次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跟好几个陌生人一起坐电梯，他要上到楼上去，因为朋友在顶楼等他。那他这个朋友认为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一定会在电梯里头向周围的人做见证，所以当他见到他朋友的时候，朋友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跟电梯里头的人说什么？ Smith Wigglesworth 说，没有，我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留下了某一个东西给他们，就是神的同在，那个比福音单张更加真实。对，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开口传福音的时候，可是你跟别人同在，你身上有神的同在，也会影响别人的。他有一个好朋友啊，叫 William， 他这样回忆，他说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跟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一样，他们相信一个被神充满的人的出现能够叫罪人知罪，即使他一句话都不说。他有一次在火车上，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就坐在一个人的对面嘛，他说那个人突然跳起来大声说，你叫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赶快跑掉去另一节车厢坐。所以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就是很单纯，他追求圣灵充满，他蛮有圣灵，然后他接着顺服在那里保持神的同在，就会影响身边的人。他这样讲，他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会有能力，在你里面的能力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不信当中清醒过来，愿意为神而大胆，无论何时不得时，无论得时不得时，神有权柄胜过魔鬼的权势，胜过仇敌所有的能力，所以我们活在神的荣耀的同在中，就是活在神的大能中。他说信心先行动，然后神行动回应你的信心。他说信心先行动，然后神行动回应你的信心。他说两件事会让你跳出自己，跳到神伟大的应许里面。他说第一是清洁，清洁，第二是信心，信心。他说神不需要那种一直回头看回头想走回头路的人。他说如果圣灵不感动我，我来感动圣灵，当我在天然里在信心里开始行动，哎，神的灵总是遇见我高摩我，虽然我是在天然里开始，但我在圣灵里继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靠着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如果不经过患难，你不会体会到神那个荣耀的丰富足以供应我们在患难中灵魂体所需要的一切。只有经过患难，我们里面的度量才会扩大，所以我们才能更大量地领受神荣耀的丰富，荣耀的恩典，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腓立比书这封信以问安作为结束， 在这里我们看见末了说，保罗说他代表在该撒家里的基督徒特别向腓立比教会问安。所谓该撒家里的人，不是指罗马皇帝的亲友，是指那些替罗马皇帝服务的公务员，通常习惯上被称为该撒家里的人。而且这些人遍布当时世界各地，因为那些皇宫的 首要的一些成员，秘书大臣，或是替皇帝征收税务的，或者是在罗马帝国做那些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包括奴隶，一概可以称为该撒家里的人。所以你就发现基督教在那么早期已经深入这个罗马帝国的行政人员中间，而且渗入罗马政府那些高阶层的人士。虽然罗马帝国要再等300多年之后才公开接受基督教做他们的国教。最后保罗讲一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是保罗为腓立比圣徒的祷告。他们最初得救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一路走来仍然需要主恩典的扶持，是主的恩手要引领他们进入最后的荣耀，荣上加荣。我们也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来歌颂神的恩典，要警醒感恩，凡事谢恩，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